西欧拉丁语教会在第六世纪开始逐渐朝独立的文化和社会实体发展，慢慢脱离了对东方希腊语教会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统治者的依赖。这个皇都设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称作是东罗马帝国或是拜占庭帝国。导致西欧拉丁语教会如此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蛮族的入侵。早在第二世纪，罗马帝国北边的防线就一直遭到蛮族的侵扰。西元250年之后，蛮族的侵犯力越来越强。他们因为匈奴人在东方被打败，被迫往西边迁移，使得原本住在中欧的蛮族受到压力，各族大举迁移，想寻找新的居住空间，结果从东边来的迁徙力量层层向西边压迫，引发集体大迁徙的骨牌效应。之后，君士坦丁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决定在西元324年迁都到君士坦丁堡。相对的，使得西欧领土与统治者之间在联络上更为疏离。西元376年，罗马帝国允许蛮族进入帝国的领域，条件是他们要协助防守国界边疆。没想到蛮族一入境就成了侵略者，并且在西元410年攻陷了旧国都罗马城。象征文明的罗马城被象征黑暗的蛮族所吞噬，在当时带来了极大的惊恐。许多异教哲学家攻击教会，认为这些浩劫是因为基督徒离弃了偶像崇拜所引起的，并且他们鼓吹回归到偶像崇拜。北非的奥古斯丁主教在当时面对这样的指责，写下了《上帝之城》一书，提出反驳。他在书中指出，罗马不是第一次陷落，异教的神明在过去也不能够保护罗马城。第二，异教神明淫荡低俗，伤害社会，教会的建筑却在蛮族入侵的时候为老百姓提供了避难所，连蛮族也不攻击教堂。第三，人类发展史如同是两座城，象征人类的两种爱，一座城爱上帝，另一座城爱的是世界。这两座城并行发展，如同稗子和麦子一同生长，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才会显明出来。这第三点的主张用属天和尘世两条路线的眼光来看人类史的发展，奥古斯丁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四世纪末的蛮族入侵对西欧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冲击，也让罗马教会在这个权力真空的状态中成为安定人心、维系道德以及重建社会秩序的关键力量。西元六世纪到西元八世纪之间，东欧的斯拉夫民族入侵东罗马帝国的领土，连国都所在的小亚细亚也受到了回教势力的侵略，让整个欧洲东西两边越来越被隔离开。国土的缩小也让东罗马帝国逐渐失去原本在西欧统治期间的古罗马风格，转而朝向他所在的希腊本土文化做精细化发展。连带的，希腊语教会也在神学、教仪与宗教艺术上形成了独立的体系，与西边使用拉丁语作为宗教用语的社会渐行渐远。东罗马帝国的宣教士从西元八世纪开始进行异文化宣教，就容许今天所说的本色化观念，譬如他们允许保加利亚民族的神职人员穿着传统的服装。反观拉丁语教会的组织性和统一性很强，要求由拉丁语宣教士所建立起来的宣教区、教仪以及神职人员 都必须遵守拉丁语教会的统一规范。如果你有机会到欧洲旅游，在当地的古老教堂中，你会看到各形各色的圣徒木雕与石雕像，以及琳琅满目的这类画像。这些刻像与画像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受到天主教徒高度的尊敬。更正教徒其实对此也不陌生，因为在我们所用的宗教礼品、教会的墙壁、主日学的课本里头，也充斥各种创意的宗教图像。而且在这个强调影像教学的时代，连在教导宗教信仰的时候，也难免会运用各类的人物影像。当然，更正教徒会回答说，我们这么做不是在拜偶像，但这仿佛就意味着天主教堂或者是东正教堂的做法是在拜偶像咯。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知道什么是拜偶像，这正是第七次大公会议要处理的问题。和之前的三一与基督神人二信争议不同的是，圣像争议并非攸关机要的教义。初代教会从一起初就对圣物表现尊敬，却对尊敬圣像的行为明显抱持负面的态度。到了第七世纪，拉丁语及希腊语教会界已经普遍接受尊敬圣像。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有几个，包括信徒将早期瞻仰皇帝像的习俗转移到宗教画像的上面。第二，是因为人民因着时常要面临战争与死亡的焦虑，想要在教仪和信礼之外找寻更写实和感官的方式来得着安慰。第三个因素是，基督神人二信的明确教导对圣像化的人性表征意义提供了神学的基础。第四个因素最关键，拉丁语教会将我们所熟悉的十诫的第二诫，也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归入到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上帝。如此一来，圣像就不被看成是雕刻偶像的行为。挑起圣像争议的是一对父子，也就是八世纪的东罗马帝国皇帝里欧三世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从西元730年开始，东罗马帝国执行了50年的毁圣像运动。毁圣像者认为，圣像会引发拜偶像的行为。圣像不仅违背了圣经，而且也与初代教会某些地区性主教会议的共识不相符。最重要的，圣像犯了双重的错误。首先，是他犯了聂斯托流主义的错误，将上帝的人性与神性剧烈地分割开，却用人性的表象来代表神性。另一方面，圣像也犯了基督一信论的错误，让基督的人性被基督的神格所吸纳。毁圣像者认为，教会应当用十字架以及圣餐来代替圣像。反圣像运动后来产生偏差，痛恨物质性的媒介到了一个地步，甚至还贬义十字架这个救赎的记号，成为诺斯底主义的同路人。之后，东罗马政权由君士坦丁五世的媳妇伊莲皇后谋夺政权。在伊莲皇后掌政期间，教会在西元787年召开了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大公会议，史称第二次尼西亚会议。第七次大公会议宣告，圣像应当受到礼敬，包括了圣像版画、镶嵌艺术画、壁画、宗教圣器上的画像以及圣人雕刻等等。支持圣像阵营最重要的神学家是大马士革的圣约翰，他写了 驳毁圣像者，强调有体形象对帮助人去做回忆、去凝聚知识以及引导信仰是不可少的。最重要的，基督徒对圣像是抱持礼敬的态度，至于尊崇只能单单归给上帝，因为尊崇是敬拜的意思。借由礼敬与尊崇之间的差别，去珍爱并且尊敬圣像的行为，不是在拜偶像。在普世基督教界，各个主要宗派对圣像的立场并不一致，并未针对圣像有一致的教义准则。罗马天主教支持对圣像的礼敬，东正教认为圣像不是被画出来，而是被写出来，是天堂的窗口，是默想和祷告的焦点。与异教徒拜偶像的心态不同的是，圣像不是去被敬拜的实体对象，遍满了教堂的圣像画是要预表永恒，提升信徒的渴望，并且是象征天地之间圣徒相通的敬拜。16世纪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明确谴责宗教性的图像。路德宗的始祖马丁路德则认为，拜偶像的心比外在的圣像更可怕，圣像艺术无伤大雅，更不需要去毁圣像。然而某些圣像的存在容易被误用，例如单独摆放在教堂显著角落供人祷告之用的玛利亚造像，这不应该被允许。反省关于圣像的争议，首先要清楚搞懂礼敬与尊崇之间的区别，需要长年累月的信徒教育。从更正教的立场来看，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以经文的话语作为认识信仰的出发点，是不可少的信仰态度。拥有圣像却从不上教会，这跟拥有圣经却从不读圣经是一样的没有益处。若以为拥有圣像或摆放一本圣经就更拥有主的同在，这与挂符咒的行为都已经是在拜偶像。借由基督像来默想经文，那么第七次大公会议的精神是理当被肯定的，只不过这个精神必须做处境化的转变，也就是不必去主张礼敬这个词汇，但不反对单纯的去默想基督像。至于基督像之外的宗教形象，将它们视为宗教艺术即可。东罗马帝国在西元六世纪之后已经无力经营西欧，毁圣像运动则更是加深西边拉丁语教会对东罗马帝国的不信任感。西边的哥德以及法兰克蛮族在西元五六世纪相继回归到尼西亚大公信仰，法兰克人在西元八世纪已经是西欧的政治龙头。在八世纪毁圣像运动达到巅峰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的伊莲窃夺政权，西欧拉丁语教会不接受女人当头，积极地寻找新的政治盟友。西元八百年的圣诞节，罗马主教里奥三世在罗马为法兰克王查理曼加冕，此举形同将西欧与东罗马帝国切断关系，不仅使日后的西欧文明朝向罗马天主教化发展，也因着罗马主教为皇帝加冕，让罗马主教的地位更加提高，为日后中世纪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埋下伏笔。